圣经的头五卷书五经，又称为妥拉，这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数千年来的信仰基础。摩西五经明白记载了世界和万物的缘起、罪的根源和后果，也描绘了一幅由神拣选的一支民族解决罪并救赎世人的大蓝图。欢迎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摩西五经。
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，我是夏乐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，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。这一集我们要来讲出埃及记的神学的信息。学者们呢，一般认为出埃及记呢有几个神学主题，分别是神的不在场、拯救、神的同在、圣约等等。不过我们不能忽视书卷当中重复提到的另外一个主题，就是认识神。这个主题呢，在前面15章特别明显。神派遣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布拯救他们的时候，摩西质疑呢，以色列人若追问起神的名字该怎么回答，请参照出埃及记3章13节。可见以色列人有不认识神的一个问题。此外呢，作者指出法老不认识神。当法老听到神要他释放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法老回答说，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请参照出埃及记5章2节。更明显的是，神也再三解释行神迹奇事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、埃及人以及法老知道我是耶和华，请参照出埃及记6章7节、7章5节、10章10节。而且认识到他的威能，请参照出埃及记的8章10节、14章4节。所以接下来我们从出埃及记的神学信息来看的话，我们要从认识神主题的一个前言开始讲。认识神主题的前言呢，也就是出埃及记的1到2章的部分。出埃及记呢，一开头暗示了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都不认识耶和华是神。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部分，不认识神的以色列人。在神向以色列人显现之前，关于以色列人是否认识神，经文没有说明。他们在痛苦中曾经哀求，请参照出埃及记的2章。哀求也可以翻译成哀叫，也就是人痛苦中的一个自然反应，不过也有可能指向向神哀求。只是让人家觉得很奇怪的是，这个动词背后是没有受词的，所以虽然他们的哀求达到神那里，我们却不能确定是指前者或是指后者。有一些解经家认为它是指呼求神，也有些解经家主张是痛苦中的一种惨叫，而不是在呼求神。而这一段圣经的下文呢，是支持后面的一个解释。当神差派摩西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摩西问道，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请参照出埃及记3章13节。针对这个问题，神如此自我介绍，他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请参照出埃及记3章14节。这一句话呢，有两种解释。第一个解释，以色列可能知道祖宗是信奉一位神，但是却不知道那神的名字。第二种解释，以色列即便听说过祖宗的神，却跟神没有关系，因为希伯来文的认识亚大这个字，不仅是指知识上的认知，更是指关系的建立。然而，无论是前面或者是后者，以色列人就是不认识耶和华，可见他们的哀叫是一种痛苦的一种自然反应，而不是呼求神的一种反应。从前面这个观察看到，在埃及寄居到第四代，以色列人已经不认识自己祖先的神了。 再来第二点，我们来看不认识神的埃及人。埃及人呢，信奉了许多的神明，也认为自己国家之所以强盛，是因为他们信奉的神明是大能的。这些神明呢，就成了埃及人的民族骄傲。法老呢，甚至被封为太阳神瑞的儿子。所以当摩西宣告耶和华要法老释放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一副不屑地反问，耶和华是谁，使我听他的话，容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。请参照出埃及记5:2。出埃及记的开头呈现了因为不认识神而产生的神跟人之间的张力。以色列人因为不认识神，就无意实现神对他们祖宗立下的诺言。法老因为不认识神，也处处拦阻神应许的一个兑现。这样的一个张力呢，掀起来接下来的一个风暴，神要展现他的威能，让人类都来认识他。第三点，认识隐藏却临在的神。神没有在出埃及记前2明显的出现，甚至似乎是不在场。以色列人被迫害、奴役、男婴被杀害，神却不像他对亚伯拉罕、雅各、约瑟等人一样介入拯救他的子民。不过就在这危机中出现了两个奇迹。第一个奇迹是人口的增长，也就是以色列人生养繁衍众多，人数增加极其强盛，遍满了那地。请参照出埃及记1:7。而第二个奇迹是在以色列民族处于危机的时候，有一些妇女成了以色列男婴的拯救或保护者。接生婆呢，救了许多的男婴，摩西的母亲、姐姐以及法老的女儿救了摩西。请参照出埃及记1:15-2:10。所以虽然看不出神的明显的临在，事实上神却在幕后动工，默默的在眷顾着他的百姓。神的临在呢，是旧约里头的一个重要的神学观念，也是出埃及记主要的一个主题之一。但是这本书的前2呈现的却是一位隐藏又临在的神。神的隐藏性是以色列信仰当中重要的一个神学概念，所以也出现在许多旧约的书卷当中，比如说约伯记、诗篇、以赛亚书跟耶利米哀歌等等。在这里的出现可能也有不同的解释。学者认为呢，这是因为出埃及记有关神临在的神学强调耶和华的圣洁。再来第二个大部分，我们要来看认识超自然威能的一个神。这里从出埃及记的3:1一直到15:21。从第3开始，原本在幕后的神走到幕前，耶和华神也开始用超自然的威能。在开始使用神迹奇事之前，耶和华先在焚烧的荆棘当中预示了这个超自然的模式，但是更重要的目的还是介绍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位神。第一个，什么样的神呢？认识我是的神。当神从幕后走出来第一次显现的时候，耶和华先启示他临在的神圣性，提醒摩西那是一个圣地。请参照出埃及记的3:5。不过焚烧的荆棘这事件主要是预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当摩西问起他的名字的时候，神的回答令人困惑，学界也众说纷纭。因为这里神自称自己是我就是我。请参照出埃及记3:14。原文是 Eye Asher Eye， 而英文呢可能可以翻译作 I am who I am， 就是我就是我的意思。另外也有翻译的版本翻成自有拥有的或自有拥有者。简单的讲呢，这位神跟焚烧的荆棘一样，超出人所能理解，使人难以捉摸。不过这位难以捉摸的神以我是来显现，表示他的临在不分过去，不分现在或是未来。所以即便神是隐藏的，他过去是与百姓临在的我是，也是将来在他们当中临在的我是。就如他向摩西保证的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请参照出埃及记3:12。 再来要认识的是认识这位至高无上的创造主。在这之后呢，神行了11个神迹奇事，来向法老跟埃及人彰显他的威能。先是手杖变成蛇，后来是石灾。第一个神迹是石灾的一个预警，法老巫师的杖被亚伦的杖给吞了，似乎就是在警告法老，如果不顺服，他的权势就会被耶和华神所吞灭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超自然的事件的目的，就是要让以色列人、埃及人、法老都认识到耶和华神是至高无上的神。比如说出埃及记6章6到7节，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，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。出埃及记7章5节，我伸手攻击埃及，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，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出埃及记8章10节，摩西说，可以照你的话吧，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。必须注意的是，这些神迹奇事的叙事背后有很强的变道意味。神迹奇事呢，不仅彰显耶和华是威能的神，更是对付埃及的信仰系统。如此看来呢，实在的叙事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们认识到宇宙间究竟谁是主宰。法老跟耶和华的斗争并没有因为实灾而结束，因为他虽然让以色列人离开，后来却后悔而带兵追赶。他跟耶和华的最后一战是在红海，神又有一次的机会施展他超自然的能力，给法老和以色列人再上一课。就在法老追兵逼近、千钧一发的时刻，神把红海分开，让以色列人安全过海。法老还穷追不舍，使军兵被海水吞没，正如这个叙事结尾的诗歌说道，你伸出手，地就吞灭他们。请参照出埃及记15章1、2节。在出埃及记呢，只有这里跟第7章12节用的一个吞灭的这个吞的这个词，表示亚伦的杖吞巫师的杖，跟红海吞灭法老的军兵有密切的关系，也就是说神在之前的警告应验了。再来也是要让以色列人跟埃及人都认识救赎的神。作者的信息既然是神要他的百姓来认识他，就不会只叙述耶和华威能的一个展示。希伯来文的一个认识亚大强调关系，所以仅仅让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神的威能是不够的，还要加上跟耶和华神建立关系，而建立关系的第一步就是救赎这些奴隶。所以在叙述神迹奇事的时候，作者也引进了救赎的概念。首先就是他的实灾叙事像洪水一样，就是一种审判跟救赎的一个措施。洪水审判罪人，拯救了神所拣选的挪亚一家，同理实灾审判心理刚硬的法老跟埃及人，神拯救拣选的以色列人。其次呢，耶和华神使者杀埃及所有长子的那一晚，耶和华神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，逾越节仪式包括了杀羔羊，把羊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，吃无酵饼。请参照出埃及记12章1到28节。在这个部分呢，耶和华神也保守了以色列人的长子不被击杀，却击杀了所有埃及人的长子。再来第三部分，我们看借着同行来认识神。请参照出埃及记的15章22节一直到18章27节。从红海边到西奈山下，耶和华神借着云柱火柱跟以色列人同在。云柱火柱有护卫的功能，请参照出埃及记14章19到20节。也有引导的功能，指引着以色列的入城，请参照出埃及记13章21到22节。这两者呢，既然代表了神的灵在，也就表示耶和华神与以色列人一直同行着。但是呢，打从出埃及的那一天，以色列人呢就一路的埋怨不停。比如说出埃及记13章11到12节、15章24节、16章3节跟17章1到3节。 这样的态度造成的紧张关系不在话下，而且被视为是试探神的行为。请参照出埃及记17章第二节。然而呢，虽然百姓不停地埋怨，神还是每一次为他们解困，似乎是希望每一次的神迹可以使他们因而更认识神，而对他产生信心。可惜呢，神虽然以神迹奇事伴随以色列人同行，以色列人却没有对他更信任，关系也没有改善。
当摩西对法老说，容我的百姓去侍奉耶和华，开启了整部精彩的出埃及记。法老的拒绝引致了始灾，上帝的救恩预备了始诫，会幕的建造更荣耀了神的同在。继续收听夏乐老师的摩西五经。
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，我是夏乐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，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。我们刚上一堂讲到借着同行来认识神，而在出埃及之后呢，以色列人的行为呢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模式，就是即便他们亲身见证了神的超自然大能，但是对神呢他们仍然不够信任，还一味的埋怨。虽然可能偶尔有一些正面的反应，比如说出埃及记的14章31节，可是大多数的时候都离不开这种奇怪的行为模式。耶和华神呢跟以色列民族一路同行，留下了几个难听的地名，分别是马拉，这个意思是苦的意思，请参照出埃及记15章23到24节。马撒，这是试探神的意思，或者是米利巴，争闹的意思，请参照出埃及记17章7节。两者之间呢紧张跟不愉快的关系，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了。以后的40年呢也不例外，留下了更多难听的地名，后来还因此不得进入应许之地。更多的神迹奇事呢并没有增加以色列人的信心，反而一路的埋怨下来。再来我们看第四大部分，借着沟通跟立约认识神，请参照出埃及记的19章到24章。纵然亲眼看见许多的神迹奇事，以色列百姓呢还是不认识神，所以神有必要跟他们沟通，介绍自己的属性，并且跟他们建立一个可以信任的关系。这就是耶和华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到西奈山，而且停留了将近一年两个月的时间的原因，请参照民数记的第10章11节。神在这个期间呢，颁布了律法，目的就是要让百姓认识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。认识既然强调关系，沟通完毕以后，神就要求以色列百姓根据颁布的律法跟他立约，正式建立关系。立约的仪式包括了宣读摩西写下的律法，杀掉牲畜，洒血立约，请参照出埃及记24章3到8节。所以呢，写下来的律法就称为约书，或者是圣约法典，请参照出埃及记20章22节到23章的19节。首先我们先澄清一下法典的一个概念。第一个部分我们看五经的律法跟法典的一个概念。耶和华呢在西奈山的话通称为妥拉，在出埃及记里有时候叫诫命。学者一般认为呢，五经里总共有三大律法编纂。第一个就是圣约法典，请参照出埃及记的20章22节到23章19节。圣洁法典，请参照利未记17章到26章。以及申典法典，请参照申命记的12章到24章。法典这个词呢，通常指汇集成一套完备有系统的一个法律编纂。而现代的学者也曾经认为，五经里头的律法就是类似现代法典的一个文件。但是呢，有学者指出呢，五经的律法其实不是一套完整而且有系统的法律文件，而且他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律法都是法律条款。 有学者并且把五经的律法呢区分成两大类的律法，第一类是案例法，就是处理某些个案的一个条例，第二类是诫命法，没有指定某个案例，而是某一种的禁令，所以通常以不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种命令式的语气出现。再来第二点，我们要来认识一下神的十大准则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十诫。十诫这个词呢，不是出于原文圣经，实际上第一次出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十诫并没有名称，名称是在后来才出现的，不过也不叫做十诫，而是十句话，后来呢翻译成十诫。再来我们看跟神相交的这十大准则，就是十诫的内容。十诫呢明显的属于诫命法，因为每一句呢都以不可如何如何开始，没有案例也没有法律的制裁。比如说第三诫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，请参照出埃及记20章7节。虽然说是大准则，也没有具体的制裁，但是不代表十诫没有约束的权威。理由有三个，因为呢，第一个，十诫是神的自我启示。出埃及记20章第2节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按照古代近东的一个理解，这样子的宣告就表示了律法有至高无上的权威。比如说汉摩拉比的石碑刻上了神明授权汉摩拉比写法典，表示授予法典法律的一个权威。十诫独特的地方就在于颁发的人跟授权的人都是耶和华神，他的权威之高就可以看得出来了。第二点，既然是诫命法，就表示它是一种绝对的要求。第三点，因着前面的理由呢，十诫虽然没有注明犯诫命的律法制裁，却成了一个案例法的根据。十诫呢，虽然是神跟人立约的一个条款，所约束的范围却不仅仅是神跟人的关系。学者一致认为呢，十个条款可以分成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到第四条诫命，约束了以色列跟神的关系。而另外一部分呢，第五条到第十条的诫命，则约束了百姓跟百姓之间的关系。再来我们看，认识大准则的一个体现，其实就是案例法。任何准则的意义呢，在于它的一个实际的体现，十诫也不例外。以律法书就是圣约法典的案例法体现，也就是耶和华神所说的一个典章，请参照出埃及记21章1节。这些案例法呢，显示神在生活当中几方面的立法，包括了伤害案件法，请参照出埃及记21章18到32节；物质损失的案件法，请参照出埃及记21章33节到22章14节；以及法律程序等等，请参照出埃及记23章1到3节6到8节。我们稍微看一下案例法的功能。律法书的案例法呢，并不是有系统或完整的一套法律，它所呈现的是抽样式的一个法律规条，而且彼此之间往往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也不分刑事或民事法。此外呢，并不是每一条所谓的案例法都有具体的制裁的。而案例法的一个功能是在于彰显耶和华的属性。作者呢，抽样式的编录了一些律法，主要的意图不是建构法律，而是建构神学。在认识神的这个大主题下，这套律法阐述耶和华神的属性跟如何跟这样子的一个属性的神相交。展现这些属性的目的呢，是不但要以色列人认识耶和华，也要他们效法他。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，要做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请参照利未记11章45节。神跟人形成的群体呢，最终的效果就是彰显神的属性。如此看来呢，律法不愧为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群体生活的一个准则。再来我们看最后一个部分，是借着同住认识神，请参照出埃及记25章到40章。出埃及记最后的一段也是最长的一段，是有关建造会幕的经文。会幕象征的神跟人同住， 是神临在的最具体的一个展现，也是认识神的最高峰。在这里，会幕呢，等于神跟人合建的一个家。这段经文的文学结构其实很清晰，可以分成三大段。第一大段就是建造会幕的命令，从出埃及记25章一直到31章，再来穿插了一个金牛犊的事件跟重新立约，请参照出埃及记32到34章，以至最后建造会幕的执行，请参照出埃及记35到40章。对于会幕来讲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会幕这个部分是神跟人的一个同住。会幕呢是耶和华神的圣所，目的是要使他跟以色列人同住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，请参照出埃及记的25章第8节。所以这里被称为住所，中文的翻译是会幕，请参照出埃及记的25章第9节。在古代近东的文化里面，神庙是神址住所这个观念并不是以色列独有的宗教特色。在这些民族当中呢，神庙不仅是供信徒来献祭和敬拜，也被视为神明在地上的住所。不过五经的神学里面，会幕有它与众不同的地方。会幕不仅是耶和华的住所，也是耶和华跟他的选民同住的住所。再来，会幕是认识神的一个巅峰。建造会幕呢，是出埃及记认识神主题的一个巅峰，不只是因为相关的篇幅最长，而且是放在这本书的结尾，也是因为建造会幕叙事开始的一个方式。作者呢，以摩西两次的吩咐开始了这一段叙事，先提到摩西吩咐会众守安息日，请参照出埃及记的35章1到2节。随后才提到他吩咐会众建造会幕，请参照出埃及记35章3节。对许多读者来讲，这样的一个开场白令人费解，因为这两次的吩咐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。不过当我们回到创世和出埃及记的关系来看，就会发现当中的奥妙。前面提到了神行的十灾跟创世故事十个命令的密切关系，两个故事都展现了神的创造能力。在创世的故事里，神用这种能力创造了天地万物，而在出埃及记的故事里，神用同样的能力创造一个民族。创世的巅峰呢是安息日，创造以色列民族的巅峰也应该是安息日，让神跟人借着会幕同享安息。因此作者在建造会幕之前强调安息的概念，目的要指出建造会幕跟神的创造之间的关系。诚如学者所说的，建造会幕是一个创造的行动，以安息日为高潮。认识既然是一种关系，而同住就是这种关系最亲密的一种表现，那么会幕便代表认识神的一个巅峰的经历。以上是出埃及记的所有的神学信息。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我是夏乐老师，愿耶和华向你们仰脸赐你们平安，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。